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愿你来牵我们的手，在我们世上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让我们能有你的样式。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我们，就愿我们可以能够摒弃一切老我中的软弱，活出你所给的样式。感谢主，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呢，是跟上次我们所分享那个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内容是相关的，是接续着上次的内容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分享过的关于那个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几个步骤，大家记得吗？应该都记得哈。我们不记得也没关系，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其实我们上次说过，圣经里面讲关于处理矛盾冲突，它有两个前提和四个步骤。那哪两个前提呢？第一个前提就是，冲突确实并非神的心意，但是在罪的现实里面，冲突不能避免，所以我们不能逃避冲突，而是要什么？合理的去处理冲突，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冲突处理的步骤的实施有一个内在品格的前提，就谦卑，就说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步骤来解决冲突啊，这些步骤它是有前提要求的啊，就是我们内心的谦卑啊。所以这是两个圣经里面讲到冲突的两个前提。然后呢，有了这些前提之后呢，圣经给我们讲了四个关于矛盾冲突处理的步骤。那当然不是非得四步都要走完，最好什么？第一步就把它给解决了。那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会有四个步骤。那上次我们也是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个步骤，若弟兄得罪你，要先和他私下的单独指出啊，能单独指出解决最好啊，你就能够得着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呢，第二步啊，找另外一两个可以客观公允判断的弟兄姐妹来和他沟通啊，这是第二个步骤啊。如果这步骤能解决最好，如果不能，若他不听呢，就要什么？就要告诉教会。那教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运用他的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要通过祷告，而且需要在祷告中分辨，才去实施他的属灵的权柄啊。第四，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则看他为教外的人，这是最不理想的一步啊。其实圣经是鼓励我们去处理人际关系之中的冲突，因为不处理的话代价更大，不处理的话冷漠会在群体之中滋生，人际关系的误会也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对神的良善产生误解。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前半段经文，就上次我们讲到里面所讲的是关于耶稣跟门徒讲在教会里面处理冲突的几个步骤哈。而到了今天十八章的下半个部分呢，耶稣就和彼得也是跟所有的门徒讨论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叫做饶恕。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饶恕是要比处理矛盾冲突更加深入的一个问题。因为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步骤当下就可能解决了大家心里就释怀了，没事了那是最理想的情况。但还有一些可能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好像解决了，但是某一方或者两个人回去一想还是不舒服。但这事情步骤走完了呀，我再提的话不然不就显得我很没风度了吗？那我以后还是不要再接近这个人呢那这种情况就是表面的冲突处理完了，但心里还没有饶恕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那处理着啊，整个的矛盾在处理的步骤之中，有一方就不干了，掀桌子离开。那这时另外一方就要做一个心灵的选择，就是说，虽然圣经确实允许我们把不听教会属灵权柄的人看为教外的人，但这只是说把他看为不属于教会的意思，圣经并没有允许我们去恨他一辈子，或者在心里面不断地控诉他。所以无论对方的态度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里都要做一个比表面解决冲突更加深入的选择，就是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很不容易，对不对？实际经验里面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为什么不容易呢？我自己总结了三点，是觉得在实际之中饶恕是要比处理表面冲突更加不容易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周围廉价的饶恕其实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没有经常能够接触从心里饶恕的好见证，所以我们没法去知道什么叫做好的从心里饶恕这个我们的弟兄。那什么意思呢？所谓廉价的饶恕，它就是借口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可能看电视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桥段，什么桥段呢？妻子对丈夫说，你为什么骗我？丈夫会怎么回答？这时候丈夫就说，我都是为你着想，不想你担心，才不告诉你实情。然后省略一万个理由，换一个镜头之后，然后妻子就在跟好朋友在倾诉，就说，你说如果他真的为我好的话，我该不该原谅他呢？那我想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不是说跟性别有关，不是说男性就容易骗人啊，女性就倾向于退让了，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们日常接触的一些例子之中，我们会发现丈夫他想让妻子饶恕的时候，并非饶恕他的错误，而是想让妻子接受他的什么借口啊。同样，妻子他在解决矛盾的时候，其实他是想接受丈夫的借口，而并非在处理根本的问题。那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其实在生活之中，我们小到家庭的关系，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的关系，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只是看到一种廉价的恩典，就是说大家只是互相在找借口。甚至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其实很容易投射这种廉价的恩典，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只是在讲，神我知道我错了，但这是因为各种的逼不得已啊，你就接受我这种不得已的理由，我下次就不再这样。那其实神是全知的神，其实他并不需要我们提醒他有什么什么理由，他更不需要我们有这些理由他才赦免我们。神的恩典的宝贵之处其实是在于我们毫无借口的把我们的罪陈列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十字架上的恩典依然足够覆盖和赦免我们。但如果这个世界不认识这种恩典和赦免的话，我们是没有人愿意是承认自己真的有错，因为我们不想自己落在别人的手里，所以我们通常在我们的错误后面会加上各种的借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廉价的饶恕有很多，但是那种真正从心里面真正那种没有借口的错误依然被赦免的例子很少。那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在 身边的世界里面饶恕不容易的一个原因。那第二点我可能观察到的原因是在于，其实圣经所讲的恩典和赦免跟这个世界的对错的标准是有区别的。那这个世界它衡量对错的标准是公平和律法。在具体的处境中，所谓的公平和律法就是什么？欠债你要还钱，杀人你要填命。那当然这些公平的法则是有好的一面，而且是有逻辑有理性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它是能保护我们应有的权利的。但我们也要知道，其实这些原则它有它的有限性。那在中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法律讲师叫做罗翔老师啊，他在一些刑法课里面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法律知识法律它只是对人最低的一个道德要求啊，但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都是把这些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把律法变为一种普遍的原则，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原则。其实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它只是把律法作为最高的原则，这样的社会是很残酷的。对绝对公平的追求啊，其实会把人推到极端的。那比如说前两年美国在攻打伊拉克地区伊斯兰国 ISIS 组织的时候，当时 ISIS 怎么回应美国？他就说，什么时候你们美国不停止空袭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刀就不会停止砍向美国人的脖子。公平吗？听上去公平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价值就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那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也有一些类似的思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以前经常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从小我们会学过卧薪尝胆的典故？表面上那个故事很励志，好像是忍受苦难发愤图强最后成功的例子，但其实这种故事细思极恐，背后都是把公平和报仇作为一种人生目的的高度去传扬。那公平不是不需要，公平是需要被一个权威去执行，而不是由我们的内心去执行。如果我们的内心的最高的标准只是律法和公平，而没有更高的道德，比如爱，比如赦免的话，那我们的良心的直觉会变得迟钝，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无情。可能我们永远只是做对了某个规定，但我们并没有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这是第二点我观察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容易赦免他人的原因所在。第三点，那还有一点我们不容易赦免他人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灵魂里面的软弱。那这点不难理解，那我们的灵确实是被神新生了啊，重生了，但在重生之后我们依然有罪的习惯。那圣经把这个形容为什么？叫做老我，对不对？那但这个老我我们知道它存在，但在赦免这个话题上它是怎么具体的影响着我们的呢？啊，那我发现老我影响我们心里面不能赦免的主要的一个现象叫做什么？反刍啊，那就是反刍动物的那个反刍。那当然我们的灵魂是不会像牛那样啊反刍食物的，对不对啊？那灵魂的反刍什么意思？那有一个英国作家 C.S. Lewis 他在一封信里面啊解释灵魂的反刍现象，他这么解释，他说就是反复去寻找事情的细节，把对方冒犯我的行为越抹越黑， 那这叫做灵魂的反刍，就是反复去寻找细节，然后把对方冒犯我的行为越抹越黑。那如果他这个解释还是太短的话，我读过一首现代的英文小诗，我觉得非常能帮助我们理解反刍的现象。那这首诗本来是英文，那我尝试把它翻译为中文啊。如果懂英文的弟兄姐妹，你看英文，你会觉得更有意思的。但我尝试把它翻为中文。那这小诗叫做《咀嚼》啊，那作者叫 Annie Freeman 啊，那《咀嚼》那这首诗是这样的啊。开始，我琢磨这件事，琢磨那事，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琢磨。但无论我怎么琢磨，啊，我仍不满足，因为得不到饱足，于是我就越嚼越带劲儿。我咀嚼这些人做过什么事情，咀嚼这些人没干什么事情，我变成了吃瓜群众。然而到最后，我发现，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已经被吞噬了。英文会更有意思一点，它有双关语，很有意思。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灵魂的反刍的现象，魔鬼借着这些负面情绪攻击我们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反复咀嚼他人伤害我们的细节啊，以至于我们的内心陷入一种苦毒之中。那所以当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是第22节，耶稣回答彼得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之后饶恕多少次呢？你的饶恕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夸张的羞耻。那确实，那七在希伯来文文化里面是有完整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彼得所说的七次饶恕也代表了他意志愿意顺从耶稣的教导，但耶稣和他所讲的是饶恕的困难所在，特别是当我们想从心里饶恕弟兄的话，我们灵魂会有反刍，会有源源不断的征战，这就是饶恕的那个难处所在，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讲有关内心饶恕的一个教导。那刚才我们读过这段比喻，其实情节简单明了，大家读一遍之后都能记得住，对不对？但我想跟大家深入来看这个故事的一些细节，因为这细节很有意思，而且很能生动地反映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三点，饶恕他人的困难。那有些什么细节呢？那我们先来看23到27节。那这里面讲，那天国像一个王找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妻子儿女一切都卖了还债，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那这里我们先看几个地方。那首先，欠债的欠字这个动词，无论是在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它都是一个多用法动词，就是它既可以用来形容日常的欠债，或者在信仰上形容就是我们得罪了神或得罪人之后所亏欠的罪债。所以亏欠和欠在他们文化里面同一个动词，所以耶稣的比喻是一个双关语，是要让听众把属灵的事情和平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然后这个人欠了多少钱呢？1000万银子。什么概念？当时罗马人一周工作6天，那时候没有双休日，工作6天，平均工资一周1锭银子，那这里折合的就是6000万天的工资，就是什么，一辈子你都不可能还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债务。那这个细节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继续看下第26节的时候，这个仆人就祈求主人说，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但问题，这故事的前提就是这个债是没法还清的，所以这个仆人的恳求虽然应该也是真心的，但他并不相信说这世界上有无条件的原谅，所以他只是恳求主人宽容他，多给他一些时间，而且他后面多加了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以后都要还清，那以这个借口来增加主人宽容的可能性。结果这个主人在27节的回应出乎这个仆人的意料，他并不是接受了这个借口然后给他延期，而是什么，他动了慈心，释放了他，免了他债。这是什么意思？一分钱都不要，一分钱都不要。可能大家会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主人啊？1000万说不要就不要，这不是疯了吗？其实真正的赦免确实是疯狂而不理智。我们理智能理解的恩典就是宽容和借口，而我们也容易把这种理性的产物投射到与神的关系上。例如我们愿意在祷告中认罪，但我们容易在认罪的时候只是希望神宽容我们，接受我们现在不能够避免犯罪的借口，并且心里想，神你只要多给我些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我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但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他所给出的恩典并非只是因为我们的借口而宽容我们，神的恩典并非他理性的在我们身上投资忍耐的时间，其实他的恩典是像这位主人那样，他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赦免了我们的罪债，而每一笔罪的债其实都是1000万银子，都是我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所以悔改也不是我们花时间改一个错误然后在神那里抵消一锭银子，悔改是什么？悔改是我们触碰到神那不惜代价的恩典之后意志的降服，使我们在神面前不需要任何的借口去掩埋我们的罪债，不需要任何借口在神面前真心的说，天父，我错了，后果并非我能承担的，唯独你的恩典能够救我，让我全人脱离卑贱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能告别宽容和借口的开始，逃离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中廉价的饶恕。其实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才能够避免人与人关系之中廉价的饶恕，因为我们能在神面前没有借口的认罪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他人，我们才能够在得罪他人之后也能够没有借口的承认错误。神不需要我们的借口来完全赦免我们，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赦免之后，我们才能在赦免他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在接受他的借口，而是心里真正的在赦免他们。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比喻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哈，那这个仆人后来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赦免的内涵是什么。那在接下来28到30节的经文里面，这个仆人就出来了啊，被主人放出来哈，遇见他一个同伴，只是欠他10两银子，那这是大概100天的工钱而已。但他就揪住了他啊，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所欠的还给我。那他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那这个是真的可以还清的哈，大家注意。但他不肯啊，宽容都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那所以我们搞清楚一个问题，那我们先在这里搞清楚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社会的法律，这个仆人能不能这么做？当时法律能的，因为第一，罗马的法律是允许执法机构帮助债主把人囚在监里的，然后呢，迫使那些欠债人的亲戚或者朋友来还债啊。所以你无论是之前主人说要变卖他的妻子啊还债的行为，还是在这里他这个仆人囚禁欠债人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合法的。而且第二点，法律在执行的时候，他也不会问你说啊，你之前有没有被人赦免呢？你之前被人赦免，你现在就不能追债了。法律不会问这一点，对不对？只要你当下的行为合理啊，法律就能被执行，对不对？这是法律的逻辑。所以这个仆人同伴欠了100天的工钱，这个人确实法律上可以把这个仆人下在了监里，只是他不能够变卖这个欠债人的妻子儿女，因为这些债务不足以啊抵达当时候以一个奴隶的价钱。那所以这个仆人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以内。但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往下他的同伴看见他的事情之后，就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债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那样吗？我们留意主人说的话，为什么他说这个仆人是恶的，是一个恶人？很明显，主人参照的标准，他所参照的善恶标准，不是这个社会的法律，或者是普遍公平原则，也不是参照以利益为目的的理智或者是逻辑作为善恶的标准。那如果参照这些标准的话，这个仆人都不是恶的，都是合法的范围，对不对？这位主人所参照的乃是神的赦免和恩典，所以唯有是参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仆人的行为才能被称为恶的啊。所以当我们的心灵以神的恩典为我们生命的参照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饶恕和怜悯。那其实这个过程它更多的并非一个纯理性的思考过程，它更多像一种心灵的直觉和触感的一种生成的过程。那圣经有这样的一种描述，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是神对那些复活的人说，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那什么叫一颗肉心？就是一颗对爱和恩典的心灵，就是想象那些枯死的神经末梢啊，神经末梢它重新在我们的肌肉，从我们心里面长出来，以至于我们不再只是用头脑的理性去衡量，用一个公平的逻辑去框住这个世界，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要产生一种对神的良善恩典触碰的那个种直觉。那其实这种过程，这种神经末梢重新长出的过程，就是基督徒我们所讲灵修啊这个词的意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灵修啊，它并非是我们每天完成了什么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是读经祷告还是属灵阅读， 它的意义都不是在于我们按部就班的完成了这些工作啊，我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好像完成老板的工作那样。灵修它很像和恋人牵手，你们都应该都谈过恋爱，没谈过应该都能想象，灵修它很像跟恋人牵手。那牵手不是说我做了这个动作就叫爱对方，对不对？不是这样的。牵手是什么？我们从我们手的触感神经之中感受对方所传达的爱意，以至于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才是牵手的意义。所以灵修也是如此。灵修不是说我们读了多少经， 花了多少时间祷告，而是什么？我们感受的是这过程之中圣灵赐给我们的肉心那种对爱和恩典感触的重生的过程，不断地感受神的厚爱和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灵魂跟神的灵彼此的靠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这种神经末梢，这种被神重生的触感不断地培养起来的时候，我们再遇到他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只用一种理智、一种公平、一种法律去审判他人，而是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怜悯，我们也会像神的爱和恩典那样去触碰那个活生生的人啊！所以这里才是我们心灵真正能够赦免我们弟兄的开始。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下子的事情，都是长期心灵养成的一种习惯啊。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刚才提到的关于反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也有一些类似于反刍、灵魂反刍的一些表现的细节。那比如说在28节然后30节里面，那大家留意红色标出的这些动词哈。那这个仆人他遇到一个欠钱的伙伴的时候，他揪住他啊，掐住他的喉咙，而且还把他下到监里。那大家注意这些动词之前的主人的动作里面都是没有的。那虽然这个仆人欠1000万两，但那位主人没有做过这些动作啊啊。所以我想其实主耶稣在这些动词给我们呈现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加上去的，而是他想给我们呈现说，我们在反刍别人伤害的时候，心里的苦毒是怎么投射在我们外在的动作里面啊，投射在揪住对方啊，掐住对方的喉咙，把对方困在自己心灵所设置的那个监狱里面。啊，去年参加过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还记得，就有一课我们讲到饶恕他人的时候，我们提过其实饶恕就是从自己受伤的心灵里面释放对方啊，不把对方困在自己心灵的法庭里面不断的去控诉。那当然如果我们现在一种反刍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会很不容易走出来。那有两个建议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如何走出这种心灵的反刍。那第一个建议就是迅速找到一个最能帮助你亲近神的环境，迅速到那样的环境，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让这种反刍不断的发生。那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方让这种反刍不断发生，而是找一个你最能亲近神的环境迅速到那。那你们一定想一下都能找到一个自己最容易亲近神的环境。那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尽快花时间去培养，因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这是非常能够帮我们摆脱魔鬼的诡计和控诉。我自己上次出现这种心灵的反刍不断控诉别人的现象，是大概是在今年的4月份 左右。那当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做什么呢？就是我就在晚上，我戴上耳机，用吉他弹赞美诗。那不是用普通的吉他，因为太吵了，会吵到别人睡觉。我用电吉他，就是那种外面声音很小，但你耳机的声音是很大的那种。这是我在家里最能够亲近神的方法。然后我大概连续弹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感受到这些赞美诗的歌词帮我说出了我在苦读之中那说不出的祷告，然后我的心灵就渐渐被释放，也把他人给释放，我就可以重新去面对这件事情，重新去向神祷告。那当然你不需要会弹吉他，你只需要找一个适合你的可以跟神亲近的环境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你能自己面对和解决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困惑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自己解决呢，第二个建议就是你需要在身边有一个同伴，你要给这个同伴一个权利，就是他可以给你按暂停键，就是当他感受到你进入这种反刍状态的时候，他可以很有力地告诉你 stop， 停止，要停止这个想法，向神祷告，而你也要听他的。就好像这个仆人，其实他也有一些同伴把他揪到主人面前那样。其实我们都应该成为彼此守护心灵的属灵同伴，我们不能看着彼此陷入了对别人的控诉里面而置若罔闻，我们需要把弟兄从魔鬼的网络之中给拉出来，因为哪怕落到神的手中，总要比落到罪的网络之中要好。所以愿神祝福大家，通过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使我们心灵可以得自由，使我们的实心渐渐变成肉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心里赦免我们的弟兄。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帮助我们。主，愿若非你圣灵的重生，主，我们不能够赦免。但主，你赦免的恩典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赦免。愿主使我们的意志降服，也使我们可以逃离各种的网罗，逃离各种的借口，逃离各种的控诉，让我们跟随你，在心里面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谢谢主，我们这种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今天在最后，我想，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就是在，其实在刚才在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特别被圣灵感动，就是，仿佛眼前出现了很多以前，梁弟兄在我们中间所侍奉的一幕一幕。梁弟兄，是我们国语堂里面很忠心一直为我们持守，包括也是建立国语堂的这样的一位，弟兄和家庭，他在我们中间的侍奉，但在前天主把他接回了天家。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这样讲到之后，我们一同有一个回应诗歌的时间，我们再次唱这首亲爱主牵我手，我们一同来感受神的恩典和去怀念梁弟兄在我们中间的忠心侍奉。
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